以下信息是弟兄于2015年7月份前往中国家教会同工培训时所传讲的，题目是何必再提此事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分享。
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四节，耶稣这样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阿们。我们人生在世，我们人都不完全，我们都会冒犯，我们都会误会，我们甚至有彼此的伤害。不但不信主的罪人如此，就算我们信主的人，就算同工，就算领袖，也都会有不完全欠缺的地方。人跟人相处总是会有摩擦，有伤害。阿们。我希望能够借这个信息呢，把教会这些破口把它补起来。今天教会我们传福音也好，我们造就门徒也好，培养同工也好，好不容易我们人数增加了，生命长进，但如果这个破口不给它补起来的话，往往一个裂痕造成了教会的同工的不和摩擦，甚至导致教会的分裂。你们当中也分裂了几次，这是教会的致命伤。所以啊，我们不但传福音，不但造就门徒呢，我们呢、要把一些破口补起来。阿们。因为仇敌啊虎视眈眈，魔鬼用的伎俩就是分隔的个别攻击，我们合一了，魔鬼就没破口。所以啊，他见缝插刺，他看到人与人之间有裂痕，他就利用这些伤害造成误会。所以啊，我们呢、在十字架上不但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流血，他饶恕，但我们更是让这个血流到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有主那样的性情，我们怎么样也能够饶恕人，就像主饶恕我们一样。阿们。不是我们得了饶恕我们去严厉待人。这样讲，你不要看到别人弟兄他的眼眶里面有刺，你却没有看到自己的眼睛里有什么良物。我们今天我们要看一个例子，从这个例子啊，我就讲有些事情我没有放掉，不管人家跟我什么过节，对我什么伤害，有时候在我们家人中间，亲人夫妻当中有鬼，朋友之间，同工之间，甚至教会牧者之间都会有伤害的时候。但有的事情啊，过去就让它过去，不要再提这事情。我怎么知道一些人呢、他伤害可能是伤痕累累，因为他动不动就提到这个事情。阿们。或许过去人家怎么样对他，或许造成什么伤害，他没办法释怀，每一次他都要讲这个事情，这表示这个伤害在他里面呢、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拦阻。阿们。所以有的事情啊，我们要学会什么叫饶恕。耶稣把我们的罪丢到深海，再也不纪念，完全的像没发生过一样。但我们对人有时候不是这样，我们永远记得他的缺点，我们永远记得他曾对我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。所以我们越蒙神的恩典，我们应当学会一个，就是有的事情要让它过去，你不让它过去，你就一直停在那里，你的生命不会有长进，教会也没有办法增长。我们今天看一个圣经啊，我们看撒母记下，我们讲到两个人，撒母记下我们讲两个人啊，这两个人啊产生了误会，事实上是仇敌造成，但是呢后来他们把这个事情怎么样过去。我们走去看撒母记下第九章第一节，大卫做王的时候，他曾经跟前面一个王，是扫罗的儿子，叫什么名字啊？约拿丹，两个立约像兄弟一样。大卫本来对约拿丹是很大的威胁，本来扫罗做王，约拿丹应该接续扫罗做王的位置，可是约拿丹知道大卫比他有本事，他爱大卫胜过爱自己，后来扫罗好几次要追杀大卫，约拿丹呢就把他救出。结果呢，扫罗家后来死在战场上，约拿丹也死，可是大卫曾经 跟约拿丹呢立过约，当他做完的事能纪念他的家。所以啊，第九章第一节大卫就问扫罗家还有没有剩下的人，因为我因约拿丹的缘故我向他施恩，因为大卫欠约拿丹欠的太多。就扫罗家他们找到有一个仆人名字叫洗巴，就有人把他带来见这个大卫，大卫就问他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，我要照神的慈爱来恩待他。洗巴就对于大卫王说啊，约拿丹还有一个儿子是什么呀，瘸腿的，名字叫米非波设。于是啊，把这个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带来见大卫。大卫看到他好像看到他爸爸约拿丹一样，他说啊，我因为你父亲约拿丹缘故，我要施恩你，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的田地都还你，而且你还可以与我同席吃饭。米非波设就空白说，夫人算什么，我不过像个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的眷顾。因为当时啊，扫罗家已经被废，神兴起了大卫家，大卫可以大可不必管这个扫罗家剩下的，但因为他跟约拿丹立过约，所以啊，他遍地找他的子孙，就发现有个儿子是一个瘸腿。米非波设大大的感动，整个家族完蛋。可是呢，大卫做王的还纪念他，不但恢复扫罗所有的一切，他这个祖父所有的一切，扫罗做王的家产不少，全部还给他，还让这个瘸腿的坐在王的桌上，像他儿子一样。米非波设何等的感恩呢、啊？阿们。所以后来王就召了这个洗巴来，对他说：“我将扫罗一切的都给你主人的儿子这个米非波设，所以你要为他耕地，你要来供养他。”结果洗巴当时已经是个大夫，他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，他原来是扫罗家的仆人，可能呢扫罗战死在战场上，所以啊这个洗巴就趁这个时候啊，因为家中啊已经破裂了，所以他就可能得了不少的扫罗的好处，因为当时扫罗家已经灭亡，所以他就照顾自己家。可这一次大卫回来啊，叫洗巴说啊，你就算你有儿子有仆人，你们全部都要去服侍谁啊？服侍那个瘸腿的米非波设。大卫这样做呢，存着感恩是一件好事情，可是他不知道他做了一个严重的错误。什么时候我这洗巴有功啊？这洗巴帮助他把这米非波设找到，他这下让洗巴全家都来服侍米非波设，好像服侍大卫的儿子一样。这叫做什么？大卫说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你帮我一个大忙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再恢复你一切，你要你以后就好好服侍米非波设。把这个洗巴这个人呢、拉到圈内来，哈利路亚。他本就算他有15个孩子20个仆人，他不是皇宫里面的人，他不是皇宫的仆人，扫罗家早已败坏了。但是因着这一次的功劳，大卫把洗巴纳进来，可以在皇家里面服侍。教会服侍有时候也是这样，不是每一个都圈内，有的只是一些信徒。可是领袖看着你啊，哎呀不错啊，你帮我一个忙，让你做主要的同工圈里面的一个人。可是呢，大卫不知道他把一个叛徒给拿走。阿们。这个人其实虎视眈眈，扫罗王啊，他就啊侵占扫罗的一些地方。可大卫这次啊，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了米非波设，这个洗巴心里有点不平。他们扫罗家都死了，他父亲也死了，他祖父被废了，剩下一个瘸腿的孩子，我凭什么要服侍他？他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，穷要饭，没人理他，偏偏这大卫回来找他，结果我们全家还去服侍他。我本来已经有很多家产，我不再是以前的仆人，现在叫我做仆人来服侍他，洗巴心里很不平。阿们。可是大卫不知道，大卫以为给洗巴放了一马。阿们。他跟洗巴说，米非波设必要跟我同席吃饭，好像王的儿子一样。哎呀，一下子登天了，哈利路亚，从个穷要饭的瘸腿，这下做王的儿子，跟大卫王一起吃饭，洗巴连坐的位置都没有。大卫已经恩待他， 任何能够在王室里面服侍，岂是小事？结果都不懂得感恩，有时候嫉妒人家。我们原来都像啊李飞博士一样缺德，不但是个罪人，但是神啊把我们升为至高，做他的仆人，不但仆人，更是他的儿子。神恩待谁，恩待谁，拣选谁，拣选谁。有人呢看到一个蒙恩呢，就啊心里愤愤不平，好像那个浪子的哥哥一样，凭什么我这个弟弟回来这么多年没有在家里好好的服侍爸爸，跑到外面挥霍一切了，凭什么他回来爸爸给他宰牛宰羊的，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，戴上戒指，那大儿子心里很不平，我一辈子在家里做牛做马，爸爸都没给我宰只牛宰只羊，凭什么这个浪子回来恢复他的一切，而且呢还大摆宴席，爸爸爱他好像超过爱我一样，哥哥你记住他。其实本来他有的，那父亲跟他讲，所有一切都你的，你为什么感到不平？啊，每个有时候人就是这样，看到人家有没有，其实我们有的自己没看，就嫉妒人家。阿门。西巴就是心里愤愤不平，看到一个缺点，最后坐在王的桌子上。这是第一段故事。后来发生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我们往后看。大卫后来出了一件事情，如果大卫没出事情啊，这西巴他没有机会，就算他心里不平，就算他想要做什么，轮不到他。阿妹，因为天天米菲波设跟大卫都坐在一起谈话也好，吃饭也好，阿妹像父子一样。但呢在十五章的时候，撒母耳记下十五章的时候，这个事情啊什么意思？大卫有个儿子叫做亚撒龙，亚撒龙公然的叛变，想夺大卫的位置，所以大卫当时可怜了。什么意思？窘迫到一个地步，大卫都逃难。阿妹，我们看十五章三十节，当亚瑟龙叛变的时候，大卫什么样关情啊？王位都保不住，住不了宫殿里。三十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三十节呢，大卫蒙头赤脚上了什么山？橄榄山，一面上一面哭，跟随他的人也蒙着头哭着上去。哎呀，何等的大君王，打遍天下的大卫王，居然有这样的时候，哭着上橄榄山。为什么被叛变？阿们。这里让你想到大卫预表的就是耶稣。耶稣曾经也上橄榄山哭了一夜。为什么？也有一个叛徒，他门徒当中有一个叫什么？犹大，出卖了他，为了三十个银两把他出卖了。耶稣当时也是在克西马里面哭着上橄榄山，虽然是神的儿子，虽然是全地的君王，但一样遭受逼迫。这里大卫也是这样，亚瑟龙他儿子亲自都背叛他，所以大卫不得不逃命，跑到山上，有许多人都跟随着他上去，在那里哀哭。结果呢，十六章第一节，这第二处圣经我们看到，就在大卫最艰难的时候，最窘迫的时候，嘿，很奇妙的，他一到橄榄山顶上，一过了山顶，谁来迎接他？西巴。这个西巴逮到机会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大卫最软弱的时候，人软弱的时候很容易危急的时候，人很容易做错误的判断。阿们。很容易啊受人家的影响，因为自己软弱，自己看不准，自己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大卫最软弱的时候，最艰难的时候，这时候啊，嘿，这个西巴厉害，在山顶上等他。西巴来啊，预备了两匹驴子，上面驮着200个面饼、100个葡萄饼、100个夏天的果饼、一袋酒来迎接他。什么意思？大卫当时连逃的时候，连吃的喝的都没带。这下西巴给他预备好，哎呀，驴子给他备好，饼给他备好了，酒也给他带。阿们，你想大卫敢不敢恩呢？ 感恩啊，我都已经逃命没得吃了，没想到这家伙给我带有吃有喝的。阿们，这些人很厉害，他利用人的软弱，阿们，趁隙而入。好的，各位，阿们。在中国很多做官的都很厉害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很会奉承他的上司。阿们，各位，阿们。哎呀，一看大卫这下惨了，赶快拿点好东西给他。阿们，各位，阿们。有些人很会奉承人的，阿们，我给他送点礼，我给他吃好的喝好的，他就对我好一点。阿们，各位，阿们。你们教会对我也不错，不过我不吃那一套。阿们，各位，阿们。圣经讲啊，我们中国人讲啊，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。阿们，各位，大卫也是个人。阿们。你们要说大卫他像神一样，哎呀，他绝对不会错。领袖人还是人，阿门，各位。人难免会注重人情，人难免有自己的喜好。所以大卫，你想自己儿子都背叛他了，何人可怜呢？培养半天儿子都出卖我，把我赶上山，哎，还反倒这个洗巴，哎呀，还懂得照顾我，多细心啊，多设想周到啊。哎呀，在我最窘迫，连走路连骑驴子都没有，他带了驴给我，带了饼给我，带了酒来给我。好嘞，对呀，他就问说：“你这啥意思？”洗巴说：“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，饼啊是给少年吃的，酒是给旷野贫乏人喝的，全部设想到。”因为当时大卫带着家眷很多妇女，那走不动，他说：“驴子给你啊，家眷骑的。”那还有个小孩子啊，这饼都给你孩子们吃的，那酒给谁喝啊？给你大卫喝。阿门，各位。大卫当时啊，何等的痛苦。阿门，酒能悦人心啊，能麻痹一下。阿门，各位。大卫说：“我正需要在旷野里啊躲避啊我自己儿子。”阿门。所以啊，大卫第一个心里就很，这洗巴真不错。当年他帮我一个大忙，我欠他人情，这回人情欠更大。阿们，这样救我一命。然后他就问了：“哎，可是你是个仆人呢、啊？你主人的儿子，我们叫米菲波设叫你照顾他，那他怎么跟你起来？怎么你一个仆人跑来了？”然后这西巴怎么说啊？这下厉害，一看大卫吃了饼，喝了酒，高兴在那里，总算叹一口气，这我的机会来，见隙插针。什么意思？他说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听到这些事情，就是米菲波设我主人的儿子啊，仍然在耶路撒冷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这连今天并把我父的国归还给我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米菲波设说啊，你把我扫罗家给除了，今天亚撒龙起来叛变是我的时候，我要把扫罗的国还给我。意思就是说，这米菲波设也想叛变，趁机想把亚撒龙杀了，这下扫罗家的位置才恢复过来。请问米菲波设有没有这样做？有没有这样想啊？这全部谁编的？全部洗巴编。这叛徒啊就厉害，他只要用点饼用点酒，他就可以啊动摇王的心啊。阿们。这种人啊，处心积虑啊就想破坏人的关系。阿们。他趁机讲一句话，无中生有。阿妹，这大卫跟约拿丹之间什么关系啊？立约的关系，跟他儿子有约的，可这么好一个盟约的关系也受不了考验。就在大卫最软弱的时候，洗巴就说了一句无中生有的话。阿妹，这下大卫气不气啊？气得不得了。好啊，我这样窘迫的时候，我这样待你米菲波设，你本来是个瘸腿的，哪有今天跟我一起吃饭？我今天逃出来，连送都不送，连理都不理，你还不如这仆人洗巴的，还想在背后啊跟我儿子背叛我。大卫气得当场下命令，把所有属于米菲波设的全部都归给洗巴。从此以后，我跟啊米菲波设再没有关系。好好的一个友谊啊，好好的一个立约的关系，就被洗巴这个叛徒啊给破坏。人与人之间有时候有误会， 朋友再好的朋友，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说有心的彼此伤害。来了第三者，就来了一个搞离间搞破坏。有的时候夫妻啊最怕来第三者，婚姻就完了。还没，他只要在煽风点火，他只要造谣生事，你之间有误会了。有的时候误会很难解开，讲不清楚。同工之间也是这样，本来好好的，一点事都没，就是有人在这里啊见隙插针啊，就讲一些有的没的，结果就受影响。大卫这样一个英勇的君王，可是难免犯犯错。阿们，因为受了洗巴这话的影响，他就做错了决定。一个君王做错决定很严重，一个领袖做出错误的判断，就导致很大的伤害。阿们。所以啊，这个米非波设所有的一切啊，都归给洗巴，洗巴高兴得不得了。我就等今天，我就不喜欢那全人跟大卫在一起，应该是我跟大卫在一起，我立那么多功吧，不是我哪有米非波设。你看看一个瘸腿他配的，我本来就已经有15个儿子，我20个仆人，我应该享有扫罗家的一切。啊，找到机会他就啊在那里啊说的谎话，造成大卫跟米非波设之间的分裂。阿们，这下他拿到利益，他是自私人，他原来做这一切有他自己的打算，结果害得大卫一个领袖做出前所未有的错误。他为什么能够让大卫做这样错误的决定呢？因为他利用大卫信不信任几把信任他，第一次帮他找回米非波设，第二次拿着这些酒啊饼啊来迎接他，所以大卫对他信任有加，就因为信任他，结果才相信他的话，犯了错误的决定。阿们。所以有的时候朋友之间信任啊，哎呀，被利用的话会造成很大的危机。阿们。人家信任你，结果呢你还啊利用这个信任。所以啊，同工之间难免有这样事情，朋友之间都有这样事情。最不喜欢的被人出卖。阿们。我以前交朋友，我都是一个至理名言，我说我给你出卖只有一次，你出卖我一次，我永远不再认识。这我以前没有悔改之前，我的作风就是这样，不管男的女的都一样，你只能伤我一次。阿们。可是呢，后来发现呢，我也会伤人家。阿们。所以啊，最后变得都不敢交朋友，很难信任。朋友这些信任需要时间，所以有时候你在世上能够有几个好朋友都不容易。人都自私，人都为自己打算，人都有自己的心情，所以啊，要彼此信任呢很不容易。所以在主里面啊，靠着耶稣，要不然很难能够信任彼此，又不知道人的心。接着我们看第三段圣经，撒母耳记下19章。等到这个危机过去，亚沙王叛变那个事情过了以后，大卫回来做王了。阿们。这下大家都去迎接他。我们看看19章24节。这时候扫罗的孙子，就是洗巴讲的要叛变的米非波设那瘸腿的，他也去迎接王。其实他是当时是怎么样情况，大卫这段时间他在干什么，而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，这米非波设没有修脚，没有推胡须，也没有洗衣服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他跟大卫一同受苦，他为大卫祷告，他想念着大卫。阿们。所以他连自己都不顾。所以啊，那来到耶路撒冷，他就来迎接大卫王回来。大卫王呢，就责怪他：“米非波设，你为什么没有跟我同去？你为什么没有去？为什么我看到洗巴带东西来迎接我，却看不到你人影？”大卫责怪他。米非波设怎么回答？第一句话回答的倒是很实在：“我是个什么？我是个瘸腿的，我不是不想去啊。”谁抬我去，我想去我也走不了啊。阿们。大卫就没想到这一点。阿们。那应该是洗巴抬着他来的。 那怎么洗巴自己来了？米非波设在哪？因为他是瘸腿的，他想去也去不了。就大卫误会他，这第一点已经误会。第二点更糟糕，他说啊，我是瘸腿，我那天也背着驴想骑驴去，无奈谁欺骗了我？我的仆人呢、啊？洗巴欺哄了我，又在我主我王面前呢、啊、忏悔我。然而我主我王啊，你如同神的使者一般，你看怎么好就这样行，错误已经造成了。阿们。这个米非波设也知道已经完了，这洗巴不知道在大卫面前说我是铁定将我坏，给他逮到机会，平常就没安好心，看我跟大卫这样亲近他就嫉妒，这下完了，他已经造成伤害，他已经说三道四，大卫已经误会我。可是啊，这个米非波设跟他爸爸一样，约拿丹呢使人和睦，阿们。扫罗当年追杀大卫，约拿丹都保护了大卫。约拿丹不喜欢看到这受膏的者之间呢有误会，有仇恨，有伤害。阿们。扫罗，我爸爸也是神所膏，大卫也是神要膏，不应该教会同工之间呢起啊争端，牧师之间更不应该。还有说仇敌就这样的，借了一个人呢、啊，借一个派头进来，就啊把你们的关系搞砸，后来导致教会分裂。所以现在伤害已经造成了，请问米非波设有没有恨大卫啊？你居然这样子，我们交情这么久，你跟我爸爸立过约，你就这样子把我给毁了，我以后我一个缺点人怎么过生活？其实本来就什么都没有，可是他很尊重大卫，他大卫啊，你像神的使者一样，你看怎么好你就怎样行。他讲的话大卫心里很内疚，请问错在谁家身上？大卫犯的错，米非波设还要、啊、原谅他，还说了、啊、你不会错，你怎么决定都行。阿们。大卫碍于面子，有的时候啊位置越高越不容易认错，中国人父母啊很难跟孩子认错，常常中国父母的父母永远是做领袖的很难，为什么？中国人很爱面子，做领袖的爱面子就不愿意承认错误。所以大卫明明知道自己错了，可是呢第一个自己面子放不下，第二个呢这件事情啊如果传出去啊，这个事情啊麻烦，就是大卫可以弥补，可以承认错误，然后啊把这个事情解决了，对付了洗巴，把他关起来，把他东西都没收。大卫有没有这样处理啊？没有。为什么？这件事情很难断定，虽然洗巴有错，可洗巴也有功劳。当初米非波设谁找的？洗巴找。大卫逃难的时候谁供应他？洗巴供应。所以说这个事情要怎么办？大卫得到他的好处，可是虽然他用计谋啊破坏了我跟米非波设的关系啊，可是我还不能够公开的对付他，因为如果大卫承认这错误啊，这下天下大乱，再也没有人信任你。原来我的领袖这么糊涂，原来我领袖会干这样事，所以啊这个事情没办法的。好在有个米非波设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我全家的人呢、啊、在你面前都算是死人，我嫂子死了，我祖父死了，我父亲约拿丹也死，但我呢却能够在王的桌子上跟王一同吃饭，我现在还向王啊辩理申诉吗？阿妹，米非波设说我这一切都是你给我的，我还能够埋怨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已经饶恕我们的过犯，今天叫我们跟他儿子同住，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祝福，难道为了一点事情我们跟神埋怨，我们跟神去控告我们的弟兄，控告我们的同工吗？ 里面或者说我不会做这事情，我有的一切都够了，我今天已经能够跟王在一起，我已经心满意足。阿们。